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军反舰导弹部署巴丹岛，军事动态直逼中美竞争前线。应付中共海军扩张，美国日本将会讨论商用途商船军用化计划。川普说，关税推出之后，年收入低过20万美元的人士有机会豁免所得税。川普说恢复哥伦比亚日为联邦假期。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2025菲律宾美国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4月21号起展开，将会持续到5月9号。美国同菲律宾双方各有大约12000人和6000人参与今年的演习，定位是菲律宾同美国共同应付区域安全威胁的全面战斗测试，聚焦阻吓中共对南海的野心。中共就激烈反对实战演习。中共官方媒体日前报道，中共海警今年四月中在南海铁线礁实施海上管控，而且登岛检查。中共海警人员还举出中共血旗宣示主权。菲律宾国家安全委员会 NCS 助理主席兼发言人马来亚星期一在记者会表示，中共海警窃取中业岛附近岛礁的讲法并非是事实，实际情况和中共海警局的讲法不符。菲律宾和中共近几个月因为南海争端持续对峙，中共声称拥有几乎整个南海的主权，但是国际法庭已经裁决中方声称的主权并无法律依据。面对中共海军快速扩张，美国海军部长费兰表示，美日将会讨论商用途造船计划，将商船设计和军事需求紧密结合，来增强区域阻吓力。费兰在披露计划的时候向日经亚洲表示，他在研究中共海军和中国造船业的时候注意到，中方在设计商船的时候会考虑到军事应用，这意味着这些船只可能具备纯商用船只本来不会拥有的功能。费兰表示，考虑到美国海军和日本海上自卫队经常联合行动，双方应该尝试将这种理念融入各自的商船和军舰建造之中。这是费兰首次以海军部长身份出访，行程包括夏威夷、日本、南韩和关岛。他表示，他将会在星期一和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原会面的时候传达这个讯息。最近费兰亦都首次访问美国东海岸的大型造船厂，强调美国需要将造船速度、灵活性和总量进行全面改善，同时表示不排除重启旧造船厂以及在国外造船的可能性。川普总统星期日表示，他对美国贸易伙伴征收的关税将会令到年收入低于20万美元人士的税款大幅降低。川普在真相社交 Truth Social 发帖文指出，当关税生效那阵，很多人的所得税将会大幅降低，甚至可能完全豁免。他说此举是美国的一场丰收。川普一直希望延长2017年他第一任期时候的减税政策，该政策预计将会在今年稍后时间到期，同时他亦都希望兑现2024年竞选期间提出的承诺，即是豁免小费收入和社会保障金的税项。在4月25号发表的《时代》杂志专访，川普表示他喜欢提高有钱人的税来延长2017年减税法案的构想。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在接受霍士新闻采访的时候表示，在共和党的最终拨款方案之中，该议案已经被讨论为永久实施个人所得税减税的可能的方式之一。约翰逊说，过去一年的讨论过程，我们讨论了很多想法，请大家耐心等待结果。川普总统星期日表示，他计划将哥伦布日恢复为联邦假日，同时将一些地区不再认可这个节日的问题 归咎于民主党人推崇的觉醒文化。川普在真相社交 Truth Social 发帖文话，我要将哥伦布日由灰烬里面救回来。民主党人竭尽全力摧毁哥伦布的声誉以及所有热爱他的意大利人。川普宣布，我在这里恢复哥伦布日，而规则、日期和地点和几十年来原有的相同。近几十年来，激进左派批评家试图用原住民日 Indigenous People Day 来取代哥伦布日，说这位16世纪的欧洲探险家有殖民统治历史，所以反对以联邦节日来纪念他。不过哥伦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全国性节日，联邦工作人员亦都会放假一日。哥伦布日的法定时间是每年十月的第二个星期一，一些改为庆祝原住民日的州和城市亦都选择在这一日。
美打击生育旅游，中文告示宣布依法拒发签证。美军打击胡塞武装，三月以来锁定也门800个目标。法拉盛遭炸弹威胁，华人团体要求定中共为恐怖组织。印巴克什米尔地区连续四晚交火，联合国遇黑制。温哥华冲撞事件11死，震惊居民。中国出口萎缩，中美航线货柜订单年减 45%。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新闻。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国务院近日强调，将依法拒绝所有生育旅游签证申请，将针对来自国外的父母利用旅游签证赴美生子，以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根据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所有在美国出世的儿童自动获得美国国籍。这个政策曾经是川普政府的重要议题之一。川普在首任任期内曾经考虑通过行政命令改变这项政策，并将移民问题列为二度执政的核心之一。美国国务院领事事务局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指生育旅游不单只令到美国纳税人承担额外的医疗费用，还可能滥用美国的移民系统。使领馆亦进一步发布了简体中文的告示。这个政策主要是针对来自中国、俄罗斯、尼日利亚等地的孕妇。他们将赴美生子，并且希望借此为未来的子女提供更好的教育机会，甚至未来可以帮助父母申请美国永久居留权。过去美国曾经多次针对生育旅游进行扫荡。最近一宗案件是加州女子董晶因为协助中国孕妇赴美生产而被判刑近三年半。美国军方4月27号表示，自从3月15号以来已经对也门胡塞武装组织进行了超过800次空袭，击毙几百名叛军成员，其中包括这个组织的多名领导人。这个系列代号为 Rough Rider 的军事行动，目的是消除胡塞武装对红海和亚丁湾航运的威胁，并且重建美国在这个地区的阻吓力。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透露，这些空袭摧毁了包括指挥设施、防空系统和先进武器储存地点在内的多个目标。虽然遭到这些打击，胡塞武装仍然对美国和以色列的船只发动攻击。美方指出，这些空袭已经显著降低了青年运动的攻击能力，弹道导弹发射次数下降了 69%，无人机攻击次数就减少了 55%。 自从2015年以来，胡塞武装控制了也门的大片区域，并且同以沙特为首的联军持续交战。4月27号，中国民主人权联盟纽约分会在法拉盛公共图书馆前集会，强烈谴责中共近期针对当地图书馆和全球退出中共服务中心发出的炸弹和死亡威胁，并且呼吁美国政府将中共列为恐怖组织。据警方消息，4月20号晚， 多个机构接获源自中国 IP 地址的恐吓邮件，威胁如果不停止法轮功游行，将会引爆炸弹或者发动枪击。4月23号和25号，退党中心和法拉盛图书馆又分别接到勒索和炸弹威胁，导致图书馆紧急关闭并且清空排查，好彩并未发现爆炸物。集会上，中国民主人权联盟主席金秀雄指出，中共的行径充分暴露他作为恐怖组织的本质。纽约分会负责人魏立斌和成员龚海亦都强调，不能够对中共的威胁沉默，必须坚守言论自由和集会权利。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主席汪志远表示，中共的行为正在破坏美国国家安全和基本价值，呼吁国际社会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并且采取行动。印度军方28号表示，印度和巴基斯坦士兵连续第四晚在有争议的克什米尔地区交火。这个是两个核武大国紧张关系再度升温。穆斯林占多数的克什米尔地区22号发生重大恐怖攻击，枪手杀死多达26人。印度指责巴基斯坦支持跨境恐怖主义。印度已经确认三名恐怖嫌犯中有两个人是巴基斯坦人，但是巴基斯坦政府否认同这件事有关。印度因此降低同巴基斯坦的外交关系级别，撤销巴基斯坦公民签证，暂停水资源共享条约，并且宣布关闭同巴基斯坦的主要陆地边界关卡。巴基斯坦就下令驱逐印度外交官和军事顾问，取消印度国民签证，并且禁止印度飞机进入领空。联合国敦促印巴这两个主要对手展现最大限度的克制，以免问题可以经由有意义的相互接触和平解决。加拿大温哥华4月26号晚发生一宗严重的汽车冲撞事件，至少16人死亡，几十人受伤。最小的死者年仅5岁。当地时间礼拜六晚黑8点，男子 KG Adam 驾驶黑色 Audi SUV 休旅车冲撞正在参加菲律宾文化节活动的人群。警方表示，嫌犯有精神健康问题，并且已经排除恐怖袭击的可能性。事发之后现场一片混乱，目击者说情景好像战场。警方封锁现场，并且有民众撤离献花表达哀悼。警方表示，事发区域当时设置的路障未能够有效阻止肇事车辆进入。对于这件事，当地市长已经下令全面检讨活动安全规范。这个事件是加拿大近七年来第四宗以车辆作为致命武器的攻击。随着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最高 145% 的关税，中国出口美国的货运量大幅下降，跨太平洋供应链承受压力。物流业界指出，中美航线集装箱和空运订单量都出现明显萎缩，企业供应链布局和库存策略迅速调整。据《金融时报》4月27号报道，全球航运公司中国出口业务大约有 30% 的订单遭到取消。华盛顿邮报同一日指出，自从新关税生效三个礼拜内，从中国运往美国的海运集装箱预订量下降超过六成。另外，据集装箱追踪平台 Vision 的数据，四月中旬中美航线集装箱预订量较去年同期减少 45%。 在供应链方面，美国进口商纷纷选择消化库存，使用保税仓储，或者将货物转移至加拿大等邻国。Freightos 数据显示，越南至美国的运费上升 15%， 而中国航线则下跌 27%。 市场分析认为，如果中美没办法达成新协议，供应链和价格波动会持续恶化。
美菲举行史上最大军演，菲中对抗剑拔弩张，美菲警告反对中共炸弹威胁，民运组织在纽约发起抗议。中共声称长和港口交易各方不得规避审查。FTC 指2024年全美4.7亿美元被电诈者骗取。 自己人都唔敢用，百度董事长炮轰碟仙唔安全。中共海警人员在今年4月下旬登上位于南沙群岛的铁线礁，并展示中共血旗以宣示主权。菲律宾海军、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和菲律宾国家警察海事组在当地时间礼拜日上午在派架阿萨一号礁、二号礁和三号礁及其周边海域完成了跨机构海事行动。派架阿萨二号礁是菲律宾政府对中国称铁线礁的称呼。同日，中共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刘德军表示，4月27号菲律宾六名人员不顾中方警告劝阻，非法登陆铁线礁活动，中共海警执法人员依法登礁并查证处置。中共此举正值美国和菲律宾举行大规模联合军演之际，引发南海地区局势急剧升高。华盛顿与马尼拉警告中共。中共央视在4月25号播出中共海警登上铁线礁拉旗展示画面，声称此举旨在实施海上管控，行使主权管辖权。这个是中共多年来首次在南海无人礁石高调宣示主权，标志着其在南海地区扩张行动进一步升级。铁线礁为一组小型沙洲，位于菲律宾实际控制的中叶岛西北约 1.5 海里处，地理位置极为敏感且具战略价值。依据国际海洋法，若果该礁长期露出水面，则可主张12海里领海范围。中叶岛是菲律宾在南沙群岛控制的最大岛聚之一，自1970年代起驻军，并建有简单机场、码头和基本民生设施。马尼拉当局目前正升级跑道及其他基础设施，以提升防卫与支援能力。不过，由于铁线礁与中叶岛距离过近，若果中共在铁线礁上强化实质存在，将对菲律宾中叶岛的安全构成直接且严重的威胁。与此同时，美国与菲律宾正在南海周边展开史上规模最大的肩并肩联合军演，演习自4月21号持续至5月9号，为期三个礼拜，动员约11,000名美军与5,000名菲律宾士兵，并有来自澳洲、日本与法国的军事人员参与观摩与部分联合作战项目。这次演练涵盖岛聚防卫、夺岛作战、空海联合作战、飞弹拦截及海上封锁等项目，展现高度整合的联合作战能力。美方特别部署了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系统及 F-22 隐形战机，强调快速反应与远程打击的作战优势。尽管华盛顿与马尼拉都声称军演不针对特定国家，但是外界普遍认为此举明确针对中共在南海日益频繁的军事活动及填海造岛行为。对于中共夺取铁线礁的消息，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詹姆斯·丘伊特表态深切关切，并指出中共此举破坏了地区的稳定与航行自由原则。他强调美国将与盟友保持紧密协调，坚定维护印太地区的自由与开放秩序。菲律宾总统小费迪南德·马科斯政府则谴责中共行为，重新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立场。马尼拉方面同时透露，铁线礁事件发生之后，中共海警虽然短暂撤离，但是菲律宾担心中共可能持续透过滋扰行动加剧压力。菲律宾西菲律宾海国家特遣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次跨机构海事行动加强了菲律宾当局对西菲律宾海例行合法行使海域感知和管辖权的能力。声明写道，四个综合小组坐橡皮艇前往各礁岩，第一组和第二组到达一号礁，第三组到达二号礁，第四组在三号礁登陆。声明还说，行动期间小组们发现中共海警船5102在派格阿萨二号礁，即是铁线礁以东约1000码处非法存在。此处还有7艘中国海上民兵船在派格阿萨二号礁和三号礁附近非法存在。 菲律宾西菲律宾海国家特遣队强调，这次行动体现了当局维护国家主权、主权权利和对西菲律宾海管辖权的坚定不移的敬业和承诺。声明中说，另外这次例行的机构间行动加强了菲律宾对捍卫其海域、遵守国际法以及确保本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承诺。目前中非双方仲未因铁线礁事件爆发直接武装冲突，不过鉴于南海主权争议持续升温，且菲律宾与美国之间的共同防卫条约涵盖南海地区，一旦局势进一步恶化，出现小规模冲突的风险仍然存在，并可能对区域安全局势带来冲击。中共这次在铁线礁的行动显示其推进南海主权主张的策略已经出现新调整，亦对美菲日益强化的军事合作构成挑战。南海局势发展仍将是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重要议题。27号，中国民主人权联盟等民运人权组织在纽约地区举行街头抗议活动，主题为反对中共炸弹威胁，捍卫华人社区的安全。这次活动由中国民主人权联盟、中国民主党、中国公民行动党、中华共和党、美国民阵、中国公民权利运动、中国被迫害者索赔联盟共同承办。中国民主人权联盟在声明中指出，中共不是执政党，而是极端组织。20号起，法拉盛图书馆收到假炸弹威胁，目标直指法轮功19号的和平游行与曾主办全球联动寻求高自性活动的中国民主人权联盟纽约分部。威胁邮件 IP 位置来自中国，内容甚至扬言要攻击游行群众及表演团体，这个是赤裸裸的跨国极端主义行为，是对纽约华人社群的公开挑衅，亦是对美国言论自由和宗教信仰的威胁。集会当日，民运人士参与者高呼口号，谴责中共就是极端组织，华裔社区拒绝中共渗透，恐吓无效，正义不退。同时捍卫民主人士在美国的集会自由、生存权、信仰自由，向市政、州府、联邦层级表达立场，呼吁中共滚出美国、滚出中国、离开联合国、打倒独裁、释放一切政治犯。中国民主人权联盟创办人金秀红女士表示，中共企图用恐吓手段来阻止法轮功的游行，威胁中国民运人士，他们的目的是绝对不可能达到的。在美国这样一个法治的自由社会，共匪集团仲在恐吓人民，威胁人民的自由，并且散发着一些臭气，这个绝对不会使人们感到害怕，反而我们更认清楚中共的反动本质，他们实在是十恶不赦，在国内镇压和恐吓还有折磨那些无辜的人们，只要你讲真话，他们就对你进行各种各样的攻击，还有可能使你消失。但是在美国，他们亦这样梦想，纯粹是不知天高地厚。我们一定要保护美国的政权，保护美国宪法的权益，保护每一个人的生存权利、自由的权利。我们一定要同美国人民、同美国政府站在一起，驱逐共匪。目前关于炸弹威胁的案件已经交给美国警方以及 FBI 受理。中国民主人士公海表示，美国警方无论花费几大的人力和物力，都要保证游行集会者的自由，所以这个是非常可贵的，这个就是美国的价值观。这个又是一场虚假的炸弹威胁，为什么是虚假的呢？因为中共及其代理人对法轮功、对我们华人社区的炸弹威胁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他每年都在进行，他们的目的就是想用这种威胁来令美国的警方疲于奔命，最后美国给我们压力，不给我们进行游行。实际上他们的做法是完全达不到的，美国警方也完全不听他们的，因为这个就是美国的价值观。美国的价值观就是我们游行的自由、我们信仰的自由、我们言论的自由，这个自由是绝对不可能突破的。民主人士柳长华，针对任何这个公共空间威胁市民安全的行径，都是对文明社会底线的践踏， 中共这个手段暴露了他对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的极度恐惧，亦更加证明了他与自由世界的格格不如。我们在这里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发声，那是为了向中共表明暴力威胁无法令人屈服，反而被更多人认清他的本质。香港首富李嘉诚家族旗下的集团3月宣布对外国集团出售巴拿马运河港口等全球43座港口经营权，遭到北京施压反对。27号中共市场监管机构声称长和港口交易各方不得规避审查。之前长和出售海外港口的消息在4月中旬发生变化，执行的企业试图将其分拆为两个交易继续进行。华尔街日报4月16号发文指出，在出售计划中或将剥离两个巴拿马港口与长和旗下的其他要出售的港口，分成两次交易。同时和记港口的主要买家集团亦改为由地中海航运公司掌舵的码头投资有限公司 TIL 成为单一股东，贝莱德和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共同持有 TIL 约 30% 的股权。27号中共市场监督机构总局宣称高度关注，声称交易各方不得采取任何方式规避审查，仲威胁话除非得到批准，否则违规者将承担法律责任。此举反映出长和的港口出售计划遭到中共的更多阻力。美国总统川普进入第二任期以来，持续主张从中共手中收回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26号川普表示需要允许美国军舰商船免费通过巴拿马运河和苏伊士运河，反映出美国在巴拿马问题上的持续关注。对此社交平台网民同情李嘉诚的处境，有香港网民在 X 平台发文说，人家卖港口关你们一班狗官什么事呢？应该立即落台。而 X 平台博主大雄的微笑认为，李嘉诚为什么卖港口给美国而不卖给中共？道理很简单，因为李嘉诚知道中共时日无多。X 平台博主 LT 世界早先评论说，习近平的心腹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已经对李嘉诚发出了最危险的恐吓，卖国没好下场。这个反映了中共对巴拿马运河交易干预无门的绝望。评论区有网友表示，李嘉诚在巴拿马卖什么国？亦有些说，巴拿马运河下中国挖出了一条隧道，布满了监听设备，李嘉诚再不走会被美国一锅熟立。中共讲得很难听，代表了他们的绝望。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近日发布数据，指出电信诈骗分子正在以美国人作为受害者市场。去年美国本土有 4.7 亿美元被电诈集团通过短信诈骗形式骗取，比2020年的数据暴增5倍。FTC 警告说，好多美国人落入短信骗局，一些电诈分子通过手机短信谎称是错误号码的所有者，借机与受害者进行沟通，被他们误入恋爱骗局或者投资骗局。另外错误号码骗局亦包括一些短信伪装成来自知名企业、收费服务或者金融机构发送，电诈分子假装来自银行或信用卡公司或信用卡公司以及政府部门，或者伪装成金融或公务人员，要求受害者或企业转移资金，声称需要立即付款以避免罚款或者滞纳金，以实施诈骗。这类情况骗取了最多的受害者钱财。美国政府部门警告普通民众收到这种短信不要立即行动，诈骗分子最常用的伎俩之一施压敦促你快速付款，鼓励企业通过 report4.ftc.gov 报告诈骗行为。同时当局呼吁普通市民不要点击连接或回复以外短信，亦不要拨打短信入边的电话号码，以免进入陷阱。 FTC 表示，电诈活动已对个人和企业造成了巨大损失，当局将继续监控这些行为。 美国民众如果收到可疑短信，可以转发至7726，以帮助某线运营商阻止未来的诈骗活动。报告亦可以通过苹果信息或 Google 信息提交，或者直接传达给联邦贸易委员会。中共在国内力推 AI 模型 DeepSeek， 遭遇来自国内的非议。25号，百度董事长李彦宏在百度 AI 开发者大会上表示， DeepSeek 存在又慢又贵的问题，而且安全性存疑，很多场合不能够放心使用。相关评论与 DeepSeek 在海外主打的低价高效营销完全相反。李彦宏说， DeepSeek 令很多开发者不敢放心大胆造应，无应用晶片模型都无价值， DeepSeek 只能处理单一文本，还不能够理解声音、图片、影音等内容，同时幻觉率比较高。之前中国鼓吹在全国范围应用 DeepSeek， 声称其性能超过 OpenAI， 不过在今年2月份有安全专家表示， DeepSeek 更容易提供危险有害的资讯和非法内容，相比其他 AI 软件存在更多漏洞，这些后门被留给黑客任意使用，造成资讯安全威胁。3月份最早一批使用 DeepSeek 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企业路神科技宣布暂停相关功能，创办人游洋发帖透露， DeepSeek 的实际成本远高于理论成本，不过相关言论导致他遭到网暴。加拿大网络安全公司费路特安全发现， DeepSeek 的页面登录界面与移动电信有着高度联系，对外国用户的信息使用亦存在疑问。关于李彦宏批评 DeepSeek 安全性的做法，有观点认为是李彦宏想要百度挤入 AI 市场，借助打击 DeepSeek 为自己的业务创造机会，亦有讲法是DeepSeek 在实际应用中确实存在太多问题。
行刺俄中将，乌特工被捕，川泽会谈，马克龙以指鼻切，伊朗港口大火橙色，浓烟冲天，疑似化学品酿成灾害。入境美国无到校，中国学生集体失踪。中国网络巨头去年蚀10亿几，三年共蚀40亿。中国结婚人数创新低，年轻人认为冇未来。俄罗斯过去几日向乌克兰平民区城市同城镇发射飞弹，引发剧烈反弹。25号，一名俄军中将在汽车爆炸案中丧生后，第二日26号，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发出消息说，爆炸案疑犯已被捕，是一名乌克兰特工。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川普借出席方济各葬礼的机会和泽连斯基秘密会谈，原计划这次会谈有马克龙参加，但川普在最后一刻和马克龙进行了协调，最终马克龙的凳被撤。会谈后，川普在社交媒体炮轰普京，说他只是想利用我。通告指出，疑犯叫做伊格纳特库津，1983年出生，是一名乌克兰特工。库津由乌克兰情报部门在莫斯科州一处秘密据点获得了自制爆炸装置，并将爆炸物安装在莫斯科州巴拉希哈市的一辆私家车上。据悉，爆炸导致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部作战总局副局长莫斯卡中将遇难。莫斯卡尼克是俄军作战指挥系统中的核心人物，他长期在总参谋部作战总局任职，主要负责统筹乌克兰方向的作战计划和战场指挥，他直接参与了俄军前线部署、应急作战调整和远程打击等重大军事决策，是俄军在乌克兰战场上不可或缺的重要将领。25号，当莫斯卡利克走出公寓楼时， 乌方人员在乌克兰境内远程引爆了炸弹，这位俄军中将当场丧生，目前父亲已经被移交给俄罗斯调查委员会，案件正按照涉嫌严重危害他人生命安全和非法贩卖爆炸物的方向立案调查。 X 平台网友知名反共博主卢斯基就此评论说，乌克兰人已经被俄罗斯攻击平民的无耻行为激怒了，俄军战争越战越烈，已经进入了令领导先走的阶段。与此同时，川普总统出席了在梵蒂冈举行的教宗方济各葬礼，并在一座教堂内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了单独会谈。有趣的是，教堂内川普、泽连斯基会谈前和马克龙寒暄的一幕引发网络热烈讨论。根据 X 平台流出的影片显示，原来马克龙原本也都计划加入这场会谈，三张凳都已经准备好了，是川普在最后一刻和马克龙进行了协调，最终马克龙的凳撤走了，变成了川普和泽连斯基的单独会谈。据悉，这一次两人的会谈亦是由上次白宫吵交之后的第二次会面。川普这一举动亦都引发不少网友解读。 X 网友我是快乐的厨子说，我想肯定是马克龙亦都想参加。川普说，伙计给我的空间吧，你看下泽连斯基的表情就讲明了一切。葬礼结束后，川普离境，他在真实社群上发表文章炮轰普京，说普京似乎无意停止战争，而是在持续制造冲突，已经有太多人为此无辜丧生。川普说，普京只是在利用我。川普还表示正考虑透过金融制裁或二级制裁措施来对付普京。26号伊朗南部霍尔木兹金省的希德拉贾伊港发生威力强大的爆炸，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表示，目前已有14人在爆炸中丧生。伊朗国营电视台报道，目前至少有750人受伤，爆炸造成的火势持续蔓延，而且可能蔓延。伊朗官员说，来自其他城市和首都德克兰的救援团队已经出动，我们希望能够在接下来的几个钟头救熄火势。据印度 NDTV 报道画面，其中一处可见橙色烈焰狂烧不止，滚滚浓烟直冲高空，场面惊人。伊朗劳工新闻通讯社报道，有人认为爆炸起因在于港口货柜内的化学品存放不当。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表示，在火势被完全救熄之前，要对事故原因作出准确而且专业的陈述非常困难，而且需要时间。一名伊朗政府发言人表示，目前仲无法确定真正肇事原因。据了解，这次爆炸的沙希德拉贾伊港口是伊朗大型航运基地之一，亦是伊朗最大港口之一。据官方数据，该港口占伊朗非石油货物出入口总量的 55% 以上，另外该港口还承担着伊朗 85% 以上的货柜装卸任务。伊朗官方媒体报道，这一场爆炸引发的大火已经持续约10个钟头，火势不单止加剧，而且可能进一步蔓延到其他地区和货柜。截至伊朗当地时间26号晚上11点，伊朗阿巴斯港港口爆炸引起的大火仍然未救熄，伊朗救援团队正在使用货车运送泥土堆放在爆炸现场周围，防止火势进一步蔓延。内政部长要求周边各城市及其他省份配备充足的灭火器、救援车辆、救护车及相关设备。在爆炸发生几个钟头后，伊朗卫生部宣布阿巴斯港进入紧急状态。希德拉贾伊港位于霍尔木兹金省首府阿巴斯，该市所有学校、大学和办公室被勒令关闭，以便相关当局集中精力处理紧急事态。 三名中国公民在爆炸中轻微擦伤，治疗后已经无大碍。同时伊朗总统向遇难者表示哀悼，要求对该事件进行调查。美国司法部调查缅因州托马斯学院中国留学生集体失踪事件，他们曾经注册就读，但没有到学校。托马斯学院是位于缅因州沃特维尔的一所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当地媒体缅因电报最早进行了相关报道。25号，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检察官马丁去信给托马斯学院校长乌齐和董事会主席希曼斯基，要求提供相关信息。马丁在信中说，他收到了举报，称一班中国学生持学生签证进入美国，打算在2024-2025学年入读托马斯学院，但此后这些人就失踪了。据信他们目前仍在美国境内。马丁要求学院提供有关这些学生的下落，以及他们是不是遵守联邦学生签证法的说明。他说一位举报人告诉我知，本学年在贵校注册就读的中国公民到校人数急剧下跌。作为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检察官，我收到了信息和澄清请求，我认真对待这些请求并采取行动。到今日为止，我仍然无法证实这一趋势，但一个疑问是，这些可能和中国共产党有关系的中国公民是不是违反了和学生签证和居留权相关的联邦法律。马丁在质询中特别要求学院提供今年入学的中国学生人数，有多少人按时到校，是不是缺课等情况。马丁已经要求托马斯学院在5月15号之前作出回应，并提出和学院校长等领导层会面。缅因电报报道，一位联邦执法部门知情人士说，马丁写给托马斯学院的信所调查的对象是针对持学生签证合法入境但之后在美国失踪的中国公民。一位消息人士告诉缅因电报知，有人见到在托马斯学院巴士司机前往机场接这些学生时，其中一名中国学生逃跑。26号，360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布2024年年度报告及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显示公司亏损进一步加剧，由2022年360首次出现年度亏损后，该公司三年之间已经累计亏损40亿人民币。大纪元26号报道，360的报告显示，公司2024年全年营业收入是79亿4800万元，同去年同期相比下跌 12.23%， 较上年同期净亏损近5亿。同时2025年一季度取得的净利润是亏损2亿7300万元，较上年同期亏损1亿1000万。作为中共网络安全领域的龙头企业，360公司一直都在网络安全、给中共政府企业服务和智能硬件领域积极投入。不过受到中国经济不景气等影响，360的总收入连续下跌。更差的是，360在2024年亏损了近11亿元，比前一年增加了一倍几。亏损恶化的原因包括研发投入太高，有些业务赚不到钱，市场推广费用增加等。另外360在智能硬件和新业务领域的尝试还未找到稳定赚钱的方法，这个亦令公司的财务情况雪上加霜。2025年一季报显示，360是今年首季达到营业收入约20亿元，同去年同期相比略有下跌，净利润亏损2亿7300万元，较上年同期1亿1000万元的亏损额进一步扩大，一季度亏损的加剧和公司持续加入研发投入以及部分传统业务增长放缓有关。网络安全行业的高技术壁垒和快速迭代特性， 要求企业保持高强度研发投入，这个在短期内对公司利润形成一定压力。据公开资料，360由周鸿伟在2005年成立，回顾过往财务报告，2017年到2022年六个年度，360的净利润大多数在30亿元附近徘徊。2020年5月22号，美国商务部将360等24家企业列入美国出口管制清单，美方认为它的技术有助于中共军事计划，并助长中共侵犯人权的行为。2021年360的净利润直接下跌七成，直到2022年转为亏损22亿400万。360三年累计亏损40亿，市值蒸发超过4000亿。外界批评，即使积极为中共服务，360本身亦都难逃经济下跌的命运。360就是中共数码极权的一部分。现在经济崩溃，专制系统的御用企业亦都无法幸免，正是中共整个体制走向衰败的缩影。为了减慢人口下跌，中国一些地方开始派钱奖励结婚。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南岭村今年提出试行方案，最高可申领人民币40000奖金。外界认为年轻人不结婚，认为没有未来，这个是中共自食恶果。大陆媒体26号报道，婚育奖励政策的探索已经在广州、浙江等多地展开，其中南岭村今年1月起正式推行初婚奖励方案，最高可申领40000元，4月底开始，如果符合条件的家庭完成结婚加生育，累计最高能够领到100000元。与此同时，浙江当地政府3月亦都公布相关通知。七普数据显示，中国80后、90后、00后存活人口分别是2亿1500万、1亿7800万、1亿5500万。以育龄女性数量为例，根据七普资料推算，2025年中国15到49岁女性数量比2020年减少1600几万人，其中2025年20到39岁女性数量比2020年减少超过1400万人。中国民政部礼拜五颁布的资料，今年第一季度全国结婚登记181万对，年减15万9千对，离婚登记63万对，比去年同期增加5万7000对。中国全国登记结婚人数2024年降至45年来新低，全国结婚登记610万6000对，比上一年少了157万4000对，是1978年有纪录以来最大跌幅。之前由2014年到2022年，中国结婚登记对数已经连续9年下跌。有专家指出，结婚登记对数下跌的原因包括经济压力大，年轻人数量下跌，男多女少，结婚成本过高，婚姻观念改变等等。外界舆论认为，结婚是人生最重要的决定之一，没什么可能因为中共的一些奖励措施而轻易改变。有网友评论，核心原因没人敢讲，人口减少大势所趋，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家族势力，还是不要结婚生育，否则就继续做有钱有权阶层的牛马。在一个没有自由、没有法治、随时被割韭菜的国度，年轻人凭什么要冒住一世的负担、家庭崩溃的风险去结婚生仔？根源在于中共，不在人民。由一胎化开始，到打压民营经济，再到清零封城，十几亿人被当成牲口管理。今年看到结婚率、出生率双双暴跌，不意外，这个是中共作业的必然报应，自食恶果。当一个社会充满不公平、大话、欺诈、官商勾结，年轻人只是看到红衣、官二代横行，哪个还会天真地去结婚生仔？中共以为耍几个利是， 就能够堵塞年轻人不结婚的潮流。今日的中国不是缺钱，是缺信心，缺未来。
印巴祭出导弹威胁，美国介入力求降级。川普说美船只应该免费通过巴拿马苏伊士运河。出色报道，两名大纪元记者荣获顶级奖项。中共外贸到了最危险时刻，韩、泰、越多国齐查贴牌商品。爱泼斯坦案最后证人离奇过世。克什米尔的旅游区发生致命袭击之后，印巴围绕喜马拉雅争议地区的冲突升级。印度方面27号说，印度和巴基斯坦已经连续第三晚在边境实际控制线附近交火。当地时间27号，美国国务院表示，华盛顿正同印度以及巴基斯坦保持联系，力求双边军事紧张局面降级。在克什米尔发生伊斯兰激进分子袭击事件之后，印巴双方重新开始在边境发生军事摩擦。作为两个拥有核的国家，印度海军27号试射了导弹，展示实施远程精确攻击的能力。而巴基斯坦铁路部长阿巴斯亦都做出了导弹威胁。阿巴斯扬言，如果印度胆敢透过终止印度河水条约来切断巴基斯坦的水供应，那印度就应该准备全面战争。扬言130枚核弹头只为印度保留。在公开声明当中，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美国已经同印度和巴基斯坦政府进行了多层次的接触，鼓励各方共同努力找到负责任的解决方案。克什米尔袭击事件之后，美国表示支持印度，但是未对巴基斯坦发出直接抨击。国务院发言人说，华盛顿和印度站在一起，强烈谴责帕哈尔加姆恐怖袭击。作为美国日益重要的合作伙伴，印度正在和美国进行贸易关税的谈判，而巴基斯坦依然是美国的盟友。不过目前来讲，巴基斯坦同样和中共有长期密切的关系，近年来和美国合作的领域有所减少。华盛顿南亚分析家、外交政策杂志撰稿人富格尔曼对路透社表示，这个可能令到伊斯兰堡担心，如果印度采取军事报复，美国可能会同情印度当局的需要，而不会试图阻止。巴基斯坦前驻美国大使哈卡尼说，美国目前似乎没有意愿平息局势。富格尔曼认为，两国的全面战争不多可能爆发，因为虽然印度不断发表强硬的言论，但他主要关注的是有限的选择，比如削弱反印分子和恢复威慑力。话虽然这样讲，但是仍然不能够完全排除最坏的情况，这个取决于印度潜在袭击的性质、巴基斯坦对印度初步军事行动的反应和始终存在的误判风险。考虑到双方都拥有核武器，风险是相当高。在这种情况下，克什米尔政界人士呼吁局势降级。印控的克什米尔前首席部长穆夫提表示，安全部队必须区分极端分子和平民。议员麦克迪认为，如果局势升级，克什米尔和克什米尔人面临集体惩罚。目前印度反恐国家调查局已经接手关于帕哈尔加姆攻击事件的调查。川普总统表示，美国商船和军舰应该可以自由通过巴拿马和苏伊士运河，原因是如果没有美国，这些运河就不会存在。公开资料显示，巴拿马运河由美国在20世纪初修建，并且在1977年移交给巴拿马。去年12月，川普指责中共扩大在巴拿马运河管理的影响力，并且抨击官员收取过高的价格和通行费。苏伊士运河贯穿埃及，连接地中海和红海，是通往欧亚的重要水道。以哈战争爆发之后，也门胡塞宣布袭击红海和亚丁湾的地中海航线，导致苏伊士运河的年收入暴跌60%，损失70亿美金。而美国军舰承担了当地的安全保障任务。 川普政府期间，五角大楼发动针对也门胡塞的军事打击，造成胡塞损失惨重。目前川普已经命令国务卿卢比奥即刻进行下一步的行动，目的是增加美国船只在巴拿马和苏伊士运河的特权。两名大纪元时报的记者在4月25号因为揭露中国共产党的侵犯人权行为和支持战火中的以色列犹太人而荣获宗教传播者理事会2025年威尔伯奖。大纪元记者伊华富因为揭露中国共产党活体强宅移植荣获2025年威尔伯奖。这个奖项是这个委员会授予的最高荣誉，每年颁发一次，目的是表彰在大众传媒中对宗教问题、价值观和主题进行报道和传播方面最杰出的成就。丹伯杰在今次活动中获得卓越奖，他的作品详细描述了美国犹太人怎样在战争期间通过前往以色列提供志愿服务的方式表达对以色列的支持。伊华在晚宴上的发言说，2006年大纪元时报首次报道了强宅这个话题，当时中共内部人士向我们揭露了中共系统残害良心犯，特别是法轮功修炼者。法轮功是一种修炼身心的方法，是以真善忍作为根本的修炼原则。1992年在中国大陆首次向社会传出，受到各界的欢迎，修炼法轮功的人数迅速攀升至7000万到1亿。由于超过中国共产党的人数，而从1999年起遭到中共的残酷迫害。伊华说，今日中共强宅行为仍然是一个被掩盖的秘密。你只需要询问中国 AI 应用程式 DeepSeek， 它即刻会封锁相关的内容。由此可见中共对这个问题的容忍度有几低。他亦都讲述了这个奖项对他的意义。他说，很多人对我寄予厚望，向我敞开心扉讲述他们的经历，包括一些极其痛苦的黑暗回忆。我很感激这个奖项可以进一步放大他们的声音。伯杰，另一位因为报道宗教问题而获表彰的大纪元时报记者，在2003年10月7号以色列遭到袭击之后，他开始报道这一场冲突，和他在美国和世界各地引发的反犹太主义抗议运动。2024年3月，伯杰作为犹太大屠杀幸存者的后代赴以色列报道冲突。他认为对以色列的新闻报道大多数带有偏见，揭示故事的另一面具有重要意义。伯杰说，近年来我逐渐认识到宗教的积极力量，我看到新教徒、天主教徒、法轮功修炼者和更多的人，看到他们的信仰怎样帮助他们保持日常生活轨迹，亦看到宗教怎样培养仁慈、正直和无私的价值观。他坚信这个世界永远需要更多这样的力量。最近中国博主热议南韩、日本等国严查供应链的消息。自媒体货值生存指出，随着美国关税政策启动，南韩宣布查获大量中国制造的商品。很多产品遭到非法贴牌，伪装成南韩制造销售给美国。但在今年的第一季度，这样的商品价值就高达295亿韩元，大约折合1亿5100万元人民币。转口美国的比例高达 97%， 远远超过去年的 62%。对于这件事，南韩专门成立特别执法小组，宣布与美国海关边境保护局合作，对高风险商品实施100%开箱查验，防止假冒的南韩制造产品进入美国。违规企业需要补缴税款，支付3倍的罚金。另外，越南和泰国亦都进行了类似的调查。越南工贸部要求企业公开原料供应链信息，重点打击光电、电子等的产业。泰国列出49种重点核查产品，宣布配合美国防止中国产品贴牌。贴文指出，看来美国已经组成了全球围截网络，中国的外贸到了最危险的时刻，颈上的绳索已经勒到喘不过气。网友谴责说，洗产地这件事本来就违反贸易规则，完完全全造假行为，又在玩小聪明来避关税。亦有网友开玩笑说， 中共强国应该同世界各国双向而行，共同打击洗产地、倾销劣质产品、关税欺诈等的违法犯罪行为。以上就是今日的国际风云，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